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6号，中共卫健委作出政策上嘅大转变，除咗将新冠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外，仲要恢复正常出入境。而目前中国各地嘅阳性染疫病患，几乎呈几何级数迅猛暴增。防疫專家擔心病毒可能會出現全新嘅突變，並形成致病力同致死率都更強嘅變異毒株。
當日中共衛健委頒布對當前中國疫情越累越管嘅總體方案，將從2023年1月8日起實施，說明如下：來華人員響行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者可來華，無需向駐外領事館申請健康碼。将结果填入海关健康申明卡，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取消5个一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乘客乘机时必须佩戴口罩，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逐步恢复水路、陆路口岸客运出入境，根据国际疫情形势同各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财联社26号电，携程数据显示，澳门、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同英国成为搜索量增长最快的前10名目的地。春节出境跟团游产品的相关搜索量猛涨6倍。时评人秦鹏认为，之前新冠病毒源株的时候，当局为了减少掩盖散毒的罪责，将这个病毒划分为乙类，但按照甲级管理，简称乙类甲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学专家斯图尔特罗伊近日对美联社表示，中国的人口非常多，而且群体免疫程度有限，病毒出现新的突变并产生新的变异毒株的可能性非常高。每当我们看到新一波疫情大爆发之后，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新变异毒株的出现。医学专家们指出，并没有生物原因让人相信病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其致死率降低。独立专栏作家戈壁东认为，三周蓄意感染2.64亿人以后，中共话恢复境外旅游了，仲有比他们更狠的吗？这几日海外的亲共中国人又在重复2020年的抢光口罩的老故事，现在是抢药品。加州和纽约这种地区又出现货架被中国人抢空的状况，这个不是在美国，全球都有，又是一个全球木马阅兵式，3年一个周期，再来一次，这次会怎样？亦有人认为，3年前武汉肺炎的剧本准备复制重演，中共准备再次放毒。有人说，经过3年闭关修炼，潜心打造，如今新的生物武器又可以扬帆出海，四方出击了。
25号，普京重提谈判，声称乌克兰同西方政府不想为结束战争而发动谈判。而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俄国先至是不想认真谈判的那一方，而且仲喺度试图为自己开脱。近日克里姆林宫内部有风声走漏，普京已经患上癌症。
路透社报道，在普京谈论谈判话题之际，他的盟友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维德夫发文写道，俄方认为唯一阻止敌人的做法是让他们了解俄国将核震慑政策提升到基础原则领域的做法，如果出现威胁，俄方会采取行动。而在前线推进不利的情况下，俄军采用佣兵集团填充前线，但有推特网友发视像爆料，近日有整队的雅格纳佣兵向乌军自愿投降，近期投降的雅格纳成员越来越多，原因是俄军对他们的待遇很差，一些人在没有足够装备的情况下被要求上战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军方在25号袭击了克尔松地区的俄军指挥部，这次打击造成至少70名俄军受伤。乌克兰媒体指出， 乌军具备通过监控无线电流量或电话网络定位俄军的能力，并采用这种方法袭击战地指挥部。24号，乌军就袭击了5个俄军的指挥部门和军队集合点。俄军就集中空袭克尔松达74次，造成16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指出，今年结束前，乌克兰全国范围的民众可能会在深夜遭到更多俄军的残酷打击，因此乌方必须严阵以待。泽连斯基在圣诞节前造访美国，带回了新的援助武器清单，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 AGM-88 高速反辐射飞弹与具有制导能力的组件等尖端设施，及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有传闻称，此装置曾一度帮助乌克兰无人机偷袭俄国境内机场。另据天空新闻台报道，70岁的普京最近在自家楼梯跌倒，当场尾椎着地，滑下整整7级楼梯，最后连排泄物都无法控制，并传他长期与胰岛癌、摄护腺癌以及帕金森氏症对抗。俄国历史学家兼分析师索洛维对乌克兰媒体说，如果没有先进的西方药物来治疗他的癌症，他绝对无法一直出现在俄人民的生活中，但他不可能永远依赖药物，顶多就一段时间，明年恐怕是普京执政最后一年。每日邮报认为，普京预计将大权移交给农业部长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另一位可能会是前国防副部长久敏。
为了对抗中共的地缘威胁，26号，印度国防部颁布了部署120枚普拉莱准地对地弹道飞弹的指令。这些设施部署在边境地区，而日本当局亦都推进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保卫厅预算。
据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印度将会大规模推进普拉莱的部署与研发，这种导弹射程可达150至500公里，去年12月成功发射。相关的部署是为了压制中共东风12短程战术弹道导弹的影响。印度方面指出，普拉莱能够在飞行中改变轨道，因此可以突破中共军方的防空系统。这种导弹是大地系列战术导弹的衍生品，飞行轨道更低，速度亦更快。曼买方面称，两类导弹都是由印度国防研发与发展组织当局研发，而大地二即使使用液体燃料提供动力，亦可携带核弹头。此外，日媒体 NHK 报道说，为了应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的局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加强海域的巡逻与飞机巡航警备，采用无人机等手段增加对该地区的保卫。在这个月中旬，日本政府通过修订版的安保战略文件，承诺在未来5年增加防卫开支，到2027年将把海上保安厅的经费预算增加到2022年的 1.4 倍。为了强化保卫能力，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今年部署了大型无人机海上保卫者，并准备到2026年将大型巡逻船增加到85艘。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认为，日本增加防卫经费的做法直接剑指中共。近年期间，日中两国在东海区域摩擦增多，构成危险趋势，甚至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未来两方面临的局势还会更加严峻。
周末的一场暴风雪使纽约州的布法罗市陷入困境。在这一场当地政府所讲的45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袭击当中，有至少25人死亡。
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这场致命的暴风雪在上周五晚些时候开始直卷纽约州，将致命的北极冰冻和冬季风雪吹到了最南到墨西哥湾的地区。据 CNN 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暴风雪至少造成37人丧生。位于加拿大边境靠住伊利湖边的纽约布法罗是遭受这场暴风雪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州西部的部分地区被埋在43英寸厚的雪中， 导致数千辆汽车在圣诞周末被困在雪中。纽约州长霍克尔说，这场暴风雪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布法罗是纽约州第二大城市，这座城市曾在1977年经历过罕见的暴风雪，导致30人丧生。暴风雪和冰冻令在路上行进的车辆能见度接近零，尽管该地区从周五开始限制驾车出行，但仲是有数百辆车困在途中。国民警卫队出动帮助被困在路上的车辆，当局要等到周一再决定是否延长这次禁行。有位行政官员对记者说，堆积在路上的雪有8英寸，很难使用传统的铲雪工具清理，且有15000人没电。尽管布法罗地区官方的暴风雪警报已经在周日解除，这里仍有一些地区被困。官员们说，警报要等到周二的雪停后才会解除。
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国全面松绑清零防疫管制之后，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暴增，殡仪馆内尸体无处存放。中共已经连续2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染疫住院人数。与此同时，北京恢复了个人因为私人原因办理护照，港澳台通关亦都提上了日程。
24号，香港特首李家超结束北京述职后返港，在机场对媒体表示，中共准备在2023年1月恢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全面免检疫通关。香港流亡台湾的艺术家王国才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官方曾披露，现在大陆有130多种变异毒株同时传播，其中包括 BQ.1 和 XBB， 每日死好多人，就好像3年前疫情刚刚开始时那样，现在开关对香港会很不利。王国才说，这个病毒在香港如果真的爆发的时候，会影响其他国家对香港和大陆一视同仁，可能要暂时限制香港人到外国的自由。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表示，日前金门想要重新开放小三通，引起台湾人很大的担忧和反击，香港人心入面一定很担忧很害怕，但与台湾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发出抗议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等于是重新积累一次香港2019年这种民怨，虽然原因很不一样，香港人现在亦不一定有资源和有勇气出来反抗，但是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冲突的开端。此外，外界注意到李家超这次中南海述职与上届特首林郑月娥进京有所不同，会面时习近平没有再坐在龙椅上，而是换了一个比较简约的皮凳，台面上的皇帝杯亦由2个变为1个。郑君索认为，这是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信号。习近平亦知道自己搞弯了很多事情，而且现在国内工位没有准备好，疫苗没有准备好，又大面积染疫，民众亦不敢出门，经济亦不好，他无处推责，因此不得不作出让步，可以说他的路的确是越走越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